下边讲一下解深密经的总结。解深密经呢，它讲了一个学佛的次第。佛一生说法，只有在解深密经里头，佛自己把自己的这个一生说法的次第啊，给这个总结了一下。咱们中国叫判教，就是说佛说的一生言教啊，你给分一下，一共有几个阶段呢？这叫判教。只有这个解深密经里头佛亲自判教，就判了这一次，剩下其他的判教全部都是佛的弟子，都是祖师们判的教，都是祖师们说，我理解佛的一生佛说法呀，可以分为五个阶段，有的时候可以分为这个四个阶段，哎，各个祖师判的不一样了，哎，就是说所有的判教里头只有这一个判教是佛判的教。为什么叫佛判的教呢？实际上他也不是佛自己说的，他是圣一生菩萨一个实地菩萨呀，他在佛前他说，佛呀，我理解你这个一生说法呀，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说第一个阶段就是来说了之后，佛说善哉善哉，说这个你说的好，哎，说的对，这就等于是佛说。实际上这个实地菩萨啊，跟他法身已经圆满了，他跟佛心呐、啊，就是相差无几，就是那个很少的。实际上他这个说法都是那个，就是他们心心相应，就是这个问题你来提我来答，就是给我们众生的一个表演。不但是他是这样，包括像舍利弗、悉菩提这些阿罗汉呢，其实在法会上提的问题啊，都是有佛的这个成佛神力哈、啊，都是有佛的这个跟佛有感应的那样的提问。就是这趟法会说什么，谁问什么问题，都是这个他们互相啊心里都是很明白的。这个我把这个圣一生菩萨这个判教这一段呢读一下。尔时圣一生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啊，世尊，出于一时，说佛呢出就是最一开始，于一时就是在某一个时候，什么时候呢？就是他刚成佛之后，佛成了佛之后，我们说了，他第一个想起来要度的是谁呢？是他那个最后那俩老师，那俩老师不是教给他入了那个非想非想定，告诉他说你已经出轮回了，你已经入涅槃了。”佛一成佛，他一看那个非想非想没有入涅槃，他立刻想告诉那俩老师啊，说这个你们证的不是涅槃，还应该再怎么修。结果一看呢，俩老师已经这个去世了，哎，然后他就决定了给跟随他的五比丘去讲法。这就是这个时候，在婆罗纳斯，就是那个鹿野苑，这是一因，这个就是那个婆罗纳斯是那个地方的名。婆罗纳斯仙人堕处，湿路林中，就是佛一开始对跟随他的这五个人，这五个人呢、啊、本来是那个他出家了，他父亲当时是国王嘛，派了五个大臣去陪着他修行。结果陪着他修行呢，后来这个释迦一开始修了6年苦行，后来这个释迦呢接受一个牧羊女的那个供养的那个这个牧牛女供养的牛奶，然后喝了之后呢，他在树下然后成佛。在他接受这个供养的时候呢，这五个大臣呢认为佛呀退心了，修苦行修不下去了，我们还接着修，你看他那个喝牛奶了哈，我们不跟着他了，跑到鹿野苑去了。结果那个佛成佛之后呢，回来就来度他们。哎，他们认为他们修的对，认为佛修的不对。后来那个佛给他们讲嘛，苦行是不能成佛的。哎，是这个，你说我不修苦行，我不修行，我想怎么享受就怎么享受，那也不行。要中道，就不能这个走两端。他来这个湿路林中，就是这个树林子这儿呀，经常有居士啊去布施，就是喂鹿去，所以叫湿路林。到这儿呢，唯未发去声闻乘者，就是佛成佛之后第一个时间，就是说最一开始是到这个鹿野苑，未发去声闻乘者，就是发去就是发心去向，发心修成，声闻乘就是小乘，声闻是必须听佛说法才能够正果的，所以叫声闻，就是闻声。 这个给这个圣门乘跟小圣呢说，说什么呢？以四谛相转正法轮，就是用苦集灭道这四谛相呢给他转正法轮。四谛相你看，小圣呢以苦为开始，说人生是苦，为什么苦呢？集是讲集中到一个原因，什么原因呢？爱，十二缘起中间有一个爱，有受就有这个爱，有爱就有取，原因就是爱，就是说你贪爱一些东西你就会取，取了东西就是借了债，借了债你就要还债，你就得生死轮回。哎，如果你把这个贪爱去掉，世间一切法都是没有的，你不爱这些东西，你不贪，甚至我还反过来我还布施，把债还清了，你就没有这个带入轮回的理因了。即灭，灭就是灭苦是我们的目的，道佛告诉你怎么修行，你空掉人我，不要执着有人我，你就不会再贪爱了。以四谛相转正法轮，虽是甚奇，甚为稀有，虽然是非常奇妙的，甚为稀有，非常的少有。为什么说少有呢？因为有佛的世界啊，就如长夜中的一个闪电，无佛的世界就是那个长夜，所以呢能够听到小乘佛法呀，那是这个甚为稀有。一切世间诸天人等无先无有能如法转者，就是所有世间的包括诸天，就是所有的天上的神仙，还有包括一切人，这就是福报最大的这两道了，先无有能，在这个之前没有人能够如这样的法来转这个法轮的，没有人能够讲这个苦集灭道佛法的。为什么呢？你不成佛你怎么会知道佛法呢？哎，所以不知道佛法的人只能讲这个就是跟佛法不同的法。注意外道这个词啊不是贬义，外道是中性词，咱们讲过，就是各个道都成其他为外道，就好像说中国人称其他人为外国人一样，哎，外国人他也是称自己的人为这个国内人，称其他人为外国人，就是说在外道里头啊没有人能够讲这个四圣谛佛法的。而于彼时所转法轮有上有容，就是说但是呢于彼时，就是在这个时候佛转的这个法轮讲的这个法呀有上有容，还有更高的法，这叫有上，就是说这个小乘法上边还有更上更高的法。有容就是说还有空地方，还有需要钱还要说的空地方，还有容受，就是还有空的这个容量，是未了意，是还没有说完，还有没有说完的这个意思。是诸争论安住处所，就是是一切争论，争论就是这个地方不清楚，你说这个对他说那个对，吵起来了。安住处所就是是争论呢、啊、安住就是可以立足的地方。为什么会引起争论呢？因为佛话没说完，哎，你就会争论。比如说小乘的里头也有人问，说这世界是从哪来的呀？世界是有啊还是没有啊？佛是有啊还是没有？他也考虑这些问题，但是呢，这就会引起争论，因为小乘法里头佛没有讲世界有没有，所以他又考虑不清，所以他就会引起争论，这就叫是诸争论安住处所，哎，所以佛在这个给小乘讲法的时候不回答这些问题，就是说小乘啊，给你回答呀，讲了你会害怕。讲了你会影响你修行，讲了你会退心，所以佛呢就是小乘法里头不讲世界有没有，就光讲人有没有一个人我，有没有一个灵魂，就光讲这个。这是圣一生菩萨说佛呀一生的言教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一开始呢先在鹿野苑给小乘说法。再看啊，世尊在西第二时中，就是在第二个阶段，这个时就是阶段了，第二个阶段唯未发去修大乘者，就是只唯就是只为发去修大乘的人。这个佛在世的时候啊有很多人是修大乘的，像这个舍利弗须菩提，虽然他是声闻，但是他回向向大，问了很多大乘经，像般若经 大部分都是他们俩问的。哎，这都是修大乘的。为修大乘的人呢，一切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以隐秘相断证法轮。第二时佛说了的什么法呢？就是给大乘说什么法呢？给大乘本来是应该说什么法？刚才咱们说了，应该说法物，就是一切法。如果这个法物跟人物我并列用的话，这个人物我就是指的一切精神现象，这个法物我就是指的一切物质现象。就是说给大乘讲什么法呢？不但没有人我，也没有法我，也就是说凡夫所见闻觉知的一切法都是没有的，这是大乘法。一切法无自性，一切法无自性这句话的意思咱们现在给大家介绍准确了，关键是在这个自性。什么叫自性？这个龙树菩萨在中论里头说了，自性即自体，解释的非常准确。自性就是自己的自体，也就是自身，也就是自己，也就是自己。这个霍涛悔从这个就是梵文直接译，他说梵文的意思就是自己的存在，自体就是自己的存在。你来体会什么叫自性。这个性啊跟体相是相通的，这个自性也叫自体，也叫自相，就是自身的意思，就是本体的意思，自身自己，自己的存在。一切法无自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切法没有自体，一切法没有自己，也就是说一切法根本是不存在的。这句话就是这意思。解深密经里头专门那个圣印菩萨还问了，说这个你讲过很多法有自性，像这个五蕴十八界都有自己的自性，比如说这个五蕴色，色的自性是什么呢？叫这个有爱。就是什么叫色呀？说色就是能够阻碍你，互相色跟色互相会互相影响，互相挡着。说这个受，什么叫受啊？叫领纳，受的自性是领纳，就是什么受是什么意思啊？受的本身是什么呀？就是我能够领会接纳到一种感觉。实际上用现在的话就是直觉。说想是什么呀？说是这个取相，就是你只要你取到一个相，这就是想。用现在的话说什么呀？就是概念，就是形成概念。你一形成概念，这就是想，有想。它都有自性。说佛说过这些法都有自性，现在又说一切法皆无自性，什么意思啊？佛就在那讲了，凡夫所知法，名言安利的一切法都是没有自性的，那都是用语言假安利的，实际是不存在这些东西的，都是没有自性的。所以一切法皆无自性的意思就是一切法都没有自己。一切法由于都没有自己，所以呢无生无灭，就是一切。注意这个一切法咱们讲了解释，你干脆现在咱们就把了义，就是没有说完的那句话呢咱们加上，你在一切法前头加四个字，就是凡夫所知，凡夫所知一切法皆无自性，这样就了义了，你就不会再迷惑，不会再怀疑了。就是说我们凡夫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触到的这个一切法都是没有自己，没有自身的，没有自体的，所以呢它无生无灭。无生无灭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凡夫见闻觉知的一切法啊，从来没有升起过，从来没有生出来过。说我怎么感觉生出来啊？是你的错觉，是你的邪见，是你的误解，实际上它是不存在的，只是你一个幻影。就好像有一些那个这个精神病人老看见一个什么东西，老看他老觉得有人在骂他，他老觉得什么，反正他幻听幻觉，就跟这些似的。我们现在这些就是幻听幻觉，跟他那个性质是一样的。就是由于原来我们老执着有外境有外境，结果现在呢这个幻觉呢，这个错误的记忆就升起这个外境。无生就是说凡夫所知一切法无生，根本就没有生起来过，所以无灭。 它既然没有升起来过，所以它就没有灭。本来寂静，本来就是它的，本来就是它的真实了，它的根本了，它真实状态，它的根本上就是寂静的，就是没有这些东西的。自性涅槃，它的本性就是涅槃的。我们说涅槃是什么意思啊？灭苦，它本性就是没有苦的，哎，因为它根本就不存在嘛。以隐秘相转正法论，就是佛依这个说法，这个说法是哪的说法呢？就是般若经的说法。你去看般若经去，不管是看心经还是金刚经，还是小品般若、大品般若，一直到600卷大般若经，夜夜都是在说这句话，叫一切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到处都是这个，就到处都在讲这句话。这是般若经的内容，说佛对修大乘的人依这种法，就是依这个般若经的这种说法，以隐秘相转正法论，说以隐藏秘密的这种方法来讲法。说隐藏了什么呢？隐藏了什么呢？注意啊，说一切法皆无自性，这句话隐藏了什么呢？隐藏了，就是这句话是告诉你说，凡夫所知一切法都是根本没有的。隐藏了什么呢？隐藏了那这个世界上究竟有什么，都还没说，隐藏了这个。不了义，就是说佛话还没说完，说还有什么没说完呢？没告诉你说，你把凡夫所知一切法都空掉之后，你会见到什么？没说这个。说为什么佛不说呀？你要说完不就得了吗？这又是跟那个小乘人一样，你用那个道理来推想，一个刚学佛法的人，他要去苦的人，你不能对他讲诸法没有，他听了会害怕。对一个从小乘刚回小向大，说我要见真实，这个时候佛第一步要告诉他说什么呀？你现在见到的都是虚妄，都是没有的，先要让他讲这个道理，要让他相信这个。他如果你在这讲讲讲，他哦，我相信了，我见到的都是虚妄，这个时候他才会产生下一个问题。那既然我见的这个都是假的，都是假象，都是不存在的，那什么是真的呀？这个时候他才会问这个什么是真的。如果一个人他根本就不相信他见到的不是真的，就是说他就不知道自己见到的是假的，他根本不会去问说哪有真的，他认为他见到的就是真的嘛。你现在你跟这个我们世间人讲说你见到的都是梦，你见到的都不存在，他肯定说你这个人有病。哎，你对这些人你说佛菩萨证到的才是真实，那他更那个不信了。我看到的这个你还说错了，你没看到的那个你，哎，他更不信，所以他不接受。所以呢，这个说法得有次第的，就是说刚回小向大的人呐，他这个就是这个时候给他说的第一个法是什么呢？就告诉他说你见到的都是不存在的，要讲这个道理。所以整个般若经给发去修大乘的人，给刚发去修大乘的人呢说的法，就是讲你见到的一切法都是虚妄。说服佛用了很多的道理，很多的方法来说服为什么你见的都是虚妄，很费劲的。哎，到说服了这一步之后，他才会产生第三个问题，说我见的不是真的，那真的是什么呀？他才会问这个问题。如果他这一步没有接受的话，你给他讲那个乱了啊，他就肯定理解乱了。他这认为本来他认为自己见到的是真实的，你又说另一套真实，他就搞不清了这种。所以呢，给这个刚回小向大发心要修大乘的人，佛第一步说什么呢？就说一切法皆无自性的道理。哎，没有，他以隐秘相，就是还隐秘了这个圣者正的境界。虽更甚其甚为稀有，虽然更甚其，就是虽然比那个小乘法呀更这个奇妙了，这个理论更这个深奥了，甚为稀有，也是非常少有的。而于彼时啊，咱们再说一下甚为稀有，这个大乘法比小乘法呀更为稀有。为什么呢？那个小学生一定比中学生多，中学生一定比大学生多，这个博士生一定比硕士生少，就是说 因为它是一个顺序，它是一个基础。学小乘的人一定比修大乘的人少，哎，修这个唯识的人一定比修发心修大乘的人少。就是说你越学的深呐，它越少，所以呢这个就是更为稀有。而与彼时所转法论，但是在那个时候佛说的这个法亦是有上有所容受，也是还有更高的法。还有什么更高的法呀？就是讲圣者所证境界的法，还有这个法有所容受，就还是有空，还是能往里填东西。犹未了意，就是还没有把所有的意思都说完。是诸争论安住处所，还是会引起人的争论。引起什么争论呢？最大一个争论就是这个。有很多人学了般若经之后啊，说一切法都没有自性，世界上什么都没有，堕入完空。哎，所以呢戒律也不用守，是这么佛经也不用读，是这个啊这个一切皆空，什么就是酒肉穿肠过，是这个什么佛祖心中留啊，全来了。这个济公和尚可以，为什么呀？他证到那个境界了，他真的是那个酒肉穿肠过，而且他那个酒肉穿肠过也不是天天酒，他是度众生的需要。哎，他为什么说济公为什么酒肉需要酒肉穿肠过呢？就是好法师穿僧衣的都酒肉这个不穿肠过，都是这个不喝酒不吃肉的。哎，这是咱们汉地的啊。这个时候呢，这个法师呢，他有很多众生他就不能度。法师啊，不喝酒不吃肉的法师，他有很多众生就不能度。比如说那个酒馆里头的呀，那个什么这个很多那个就是阿里阿杂的这个地方的这个众生啊，你一个僧人有威仪的你就不能去，不能度。济公就可以去，为什么呀？人们都知道这是个疯僧，哎，他是特殊，哎，所以人们就接受他，所以他就到处很多和尚不能度的这个因缘他就可以去度。就是什么人呐、啊、都需要度，他需要这么一个这个疯僧，哎，来度，所以他可以这个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但是你别人就不能跟着他学啊，学实际上有很多人呢啊，这个说哎呀这个吃不吃啊喝不喝呀，说没事儿，这个啊酒肉穿肠过，实际上是给自己找一个那个破戒的理由啊，既这个喝了酒又不破戒，哎，实际上那就不对了。就是这就是说那个狮子能跳过去的地方呢，你兔子不能跟着跳，哎，你这个跳这个效果不一样了。就是说二十佛说的这个般若经，讲一切法皆无自性的经啊，里头还有没说完的话。什么话呢？就是把凡夫所知一切法空掉之后能够见到什么，然后这个能够见到什么呢，需要什么时候说呢？就是你相信了般若经啊，你学了好多生好多遍，最后相信了就是凡夫所知法是假的，产生了问题，说我需要知道空了凡夫所知法之后我会见到什么状态。这个时候佛对这样的人，佛来第三世说法。世尊，于今第三世中，世尊在今天哪一天呢？就是讲解深密经的那一天，说世尊在今天解深密经法会上是第三个阶段说法。第三个阶段说什么法呢？普为发趣一切乘者，就是普遍的为发趣一切乘。一切乘包括什么呢？三乘，就是声闻乘、独觉乘跟这个菩萨乘。三乘实际是两乘，因为什么呢？因为声闻乘跟独觉乘啊，说是二乘，实际是一乘，都是小乘，他们的道理是一样的，区别只是什么呢？你见到佛了，听佛说法，然后证到阿罗汉果的叫声闻乘，就是你闻佛之声证到阿罗汉果的。圆觉乘是什么呢？他已经修得很好了，小乘法已经修得很好了，但是还没证果，这个时候呢佛涅槃了，没有佛法了，他生在一个无佛的世界上，但是呢由于他已经修的基础很好了，他在无佛的世界上呢，通过看到这些自然现象，看到一些这个事情，或者是他体会到苦，感觉到人生是苦，感觉到诸法无常， 想起来他前生修的了一个小乘的道理了，在无佛的世界上他自己觉悟了，证到了阿罗汉果，这叫独觉，就是没有老师，没有佛说法，不是声闻，不是听佛说法，他自己把这个回忆起来，他学的佛法了，单独证果了，叫独觉。所以独觉跟声闻呢实际是一乘，这样说普为发趣一切乘者，等于说为发趣小乘大乘的人，一切法皆无自性，还是依这个现在佛说的法，注意啊，还是怎么说呢，说一切法皆无自性，注意这个时候为什么包括小乘，因为这个时候啊佛说的是了义法，就是说小乘啊有一些这个人呐、啊，他也这个小乘人他最后啊都会发那个，就修成小乘的人他一定他想回小乘大，就是修成证了阿罗汉果的人他一定不排斥大乘。这个对这个说发趣一切乘者呢，这个时候为什么能这个包括小乘的人，就是说有一些小乘人呢是可以听大乘法的，有一些小乘人可以听大乘法的。这个时候佛对为什么能对一切乘说呢，因为这个时候佛说的是了义，就是他把没什么有什么全都说了，这个时候全说了之后呢，人听了之后啊是不会害怕的，所以对发趣一切乘就是说了真实话，说了了义话。这个时候佛怎么说法呢，一切法皆无自性，还是说凡夫所知一切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注意后边多了一个无自性性。什么叫无自性性呢，就是把这个般若经里头没有说明白的那个部分给说出来了，那部分是什么呢，就是无自性性。无自性性是什么内容呢，有三个内容，叫三无性。三无性是什么内容呢，就是告诉你说凡第一个无性是遍地所执相，叫相无自性性，相无自性性，一个木头的木，一个眼睛木的木，那个相，相无自性性。相无自性性是什么意思，这是说的凡夫所见闻觉知的一切法，凡夫所见闻觉知的一切法是相无自性性，就是什么呢，你见到的一切相都是根本没有自己的存在的，你见到的一切啊，见闻觉知的一切法都是没有自己的，都是没有自身的，这是第一个无自性，就是凡夫所知的一切法根本就是不存在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无自性是讲的依他起性，什么叫依他起性呢，就是你把凡夫所知法全部空掉之后，你会证到空性，就是这是现证，不是我们现在说，你比如说五蕴皆空，你有一天呢现证五蕴皆空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呢，就是你限量见到你现在见到的五蕴全部都不见了，全部都消失了，全部都不出现了，这叫现证五蕴皆空，这就叫现证空性，你见到空性了，见到空性什么样了，空性就是现在你见到的五蕴都不升起了，这就是现证空性。说现证空性的人就眼前一抹黑了吗，不是，你这是梦，你这个梦境一消失，真实立刻现前，这个真实的世界一现前，这个真实的世界就叫做依他起性，就是你证了空性之后，这叫根本智证空性，立刻后得智就见依他起性。依他起性是什么呢，就是世界的本来面目，世界的真实情况。说世界的真实情况是什么呢，你一看像我们这个屋子，就是有这么多的心在这做这样的一个梦，你那个梦是什么样子呢，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呢你见到真实的人呢，就看到就是这是直接就是梦。为什么直接看到梦呢，你看到这个景象啊原来是不连贯的，是你原来的记忆啊一刹那一刹那的，就是种子升起现行一刹那一刹那的一个影像，根本就是一个影像，而且是仅仅是在你面前的影像，每个人看到的这个景象啊仅仅是在你面前显现的一个影像， 对于别人来说没有你那个影像。说那我为什么看到这个他也看到了呢？因为我们现在都转的是人道，就是我们共业成熟，就是凡是人道能看到的我们都能看到，这叫共业。我们现在共业成熟呢，所以我们看到的很多是重叠的，但是实际上是有微细差别的。在一些这个在一些特殊的境界里头就可以显示出这个差别来。比如说这个我们院的居士去看佛牙，看的全部样子全部不一样。这个安徽一个小保姆看到的是看不到佛牙，急得不得了，他就看不到，说佛牙在哪儿啊，急得不得了。然后有的居士呢能够看到里头全是佛像，里头有观音像有佛像 一排。他说哎，怎么里头都是佛像啊？那个在旁边那个师傅说你看到佛像了？说啊是啊。说啊，说这个好啊，就有的看到里头有好多佛像，佛像在后边，然后佛牙在前边，他看的。然后我们还有那么五六个吧，是看到什么颜色不一样，颜色不一样，哎，有的说是奶白色的，有的说是暗白色的，有的说是棕色的，有的是深红色的，反正我们都对了，一个人一个样。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就是个证明。就证明什么呢？为什么你要按说佛牙在呢应该谁都能看见，为什么他就看不见呢？为什么有的还能看见佛像呢？这就证明啊，我们每个人眼前显现的影像仅仅是对你自己你的业生下来的影像。看不见佛牙的是他的业障障住了他看不见佛牙，看到佛像的是他的这个清净心跟佛呢相应，他能看到佛的一个影像。每个人看的是不一样的，哎，包括就在咱们现在坐在这儿，这个我们在这个就是讲这个经上啊，就有的人呢他就能闻到香味儿，就是从一进屋一直讲一直就有香味儿，哎，别的人呢就闻不到，这也是一个不一样。这个香味儿仅仅是对于他来说他能感觉到。所以说呢，就是刚才讲到讲什么讲到这个相无自性性，也就是说凡夫所知一切法的一个相啊是什么呢？就是在你的面前你的业报升起的一个假象。哎，这也可以用刚才咱们说的那个例子，就是人间是一条河，在印度就是指的那个恒河了，人间是河水，哎，鬼见是脓血，鬼看那个河是什么呀？里头都是脓血，有这个屎尿，有这个什么粪，就是都是脏东西。因为他饿鬼啊渴呀，所以他即使是那个他是夜甲，他也想喝，他就想喝，但是呢去不了，为什么呢？两岸边还有这个武士在那拿着刀杖赶他，不准他喝。你看他看到的完全是另一个景象。天见宝庄严，天看到的呢就是水晶啊，水晶大道非常那个干净。为什么呀？他天人福报大呀，他福报大，他看到哪儿都很舒服，哎，走到哪儿都这个很自在。哎，鱼见是宫殿，这个我们也体会不到。那个鱼在水里头，那就是这是邻居，那是他们娘家，这是什么，他啊，这是道，这个道能到哪儿，这个道能找到谁，哎，他是他的那个街道。哎，这个也就是说凡夫所见的这个相根本就是没有的，就是仅仅在你面前一个虚妄的显现，这叫相无自性性啊。刚才讲到第二个了，讲到第二个就是，哎，生无自性性，就是你在证空性之后见到佛见到真实之后呢，就是见到三界唯心。原来三界就只有心，每一个心呢都是在做自己的梦，哎，原来是这样一个状况。见到这个真实状况之后呢，你这个累了，老这个就是啊，这个就是累了之后呢，平常讲讲会忘了这个正在讲什么，没关系，喝点水，咱们接着讲啊，因为这个时间比较紧张。没关系，咱们慢慢讲。咱们这回心经啊，咱们说了 这回咱们不着急，咱们这个细细的讲，一定得把这个五蕴呢，它真的就是从理论上到实这个实践上，就是你看到这个色就知道它是空的，必须讲到这种程度啊。说这个见到这个啊一他体性，就是说你见到这个世界真实面目之后啊，原来这个都是心都是梦啊，原来梦中的事物啊原来都是不存在的，见到这种情况之后啊，佛说呀这个一他体性啊，注意啊，这个什么为什么叫一他体，因为它是缘起的。这个缘起呢，这儿稍微提一下，我们般若经里头说的缘起跟这个唯识里头说的缘起是不一样的。般若经里头说的缘起是用凡夫所知法假安立起来的，咱们刚才说了凡夫所知法是根本不存在的，像这木头啊石头啊这个电脑啊人都是不存在的，他拿不存在的东西呢来假安立缘起法，就是实际上它不是真正的缘起法，不存在的东西怎么可能是缘起法呢？但是佛没法给你讲真正的缘起法，只好拿你这些不存在的东西啊给你摆一个缘起法的模型，说你看桌子呀，桌子不存在，是由木板组成的，哎，是由木浆什么这个胶啊什么胶水钉子钉起来的，哎，这叫缘起，这个缘起不是真正的缘起，这样讲缘起是不彻底的。为什么？很简单，你说桌子是不存在的，说它是木板组成的，这个讲法呀实际上并没有把桌子空掉，你说桌子不存在你等于承认木板存在，那你还得空木板，说木板呢也是不存在的，木板呢分成什么呀，可以分成木渣是吧，可以分成分子结构啊。你说木板空了你，但是你那个木渣子还在，他这个是没有把这个色空掉的，就是说他说不到这个色即是空这个层次，所以呢就是在般若经里头说的缘起法是假安立的缘起法，不是真正的缘起法。哎，什么是真正的缘起法？见到真实的时候一看，原来世界上就只有心，一看这个心在干什么呀，这个心呐，大部分都是记忆状态，都是记忆状态，有一小部分正在记忆变成显现出来，变成现行，这叫真正的缘起。就是什么呢，你现在这个梦是怎么起来的呀，是由你的记忆恢复记忆显现出来的，这个梦这个现行的缘就是那个种子，就是那个记忆依他起，所以你看他另起一个名字，为了跟那个缘起区分开，依他起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梦境这个现行是依种子那个他起来的。说种子是哪来的呀，种子是你原先的梦做梦的时候熏习下来的留下来的记忆，就是种子是依现行那个他起来的种子。所以依他起是真正的缘起法，真正的缘起法只有两个，一个是心的记忆，一个是心的现行，咱们以后就用唯识的说法了，记忆就叫做种子，现行就叫做现行，哎，显现出来，种子变成显现出来的，成熟的时候显现出来就叫现行。真正的缘起法只有两种，一个心的种子，一个心的显形，就这两种，这是真正的缘起法。如果你要是想观察一件事的真正原因，只能从这儿去找。你比如说有人经常在佛经里问佛说这个事情是怎么会这么奇怪呢，佛就会给他讲说多少劫之前你们俩呀当时曾经比如是兄弟，你跟他呢做了一个什么事儿，当时怎么着怎么着，哎，所以呢现在会出现这个很奇怪的现象。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就是用那个种子来解释，就是佛一看你那个种子，你在多少劫之前你骂过他，现在所以呢他骂你，哎，就看种子，一看种子，这是真正的原因，造的业这是真正的原因，这个是真正就是彻底找到的原因，这是真正的缘起法。真正的缘起法是依他起。我们世间人呢找原因绝对找不到真正的原因，比如说 世间人看病说感冒了，感冒了是那天着凉了，这是一个近似因，就是说马马虎虎，不是真正原因。那着凉了，他跟你一块儿去的，他也他比你还凉了，他怎么不感冒啊？他就不知道原因了。哎，实际上现在就这么简单一个感冒的原因，我们人是不知道的，就是医学上是不知道这感冒是怎么来的。因为什么呢？如什么叫知道？你真正找到原因，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这很简单。你比如说什么问题发生问题了，你真正找到它原因，你就能解决它。你解决不了，就证明你没有找到它真正原因。所以呢，我们世间人呢，找的原因都不是真正的原因，都是假因。哎，所以呢，这个我们世间的理论呢，没有究竟的，没有说这个人找到究竟真理了，没有，都是相对真理，都是试验着来。哎，这本来是这样试验下，哎，今天不行了，不行了，找原因啊，不行，咱们再改。哎，都是这样。所以呢，依他体性是真正的缘起法，见到的真实。依他体性，注意啊，佛说了，依他体性是依他原力故有。这个地方第二个无自性告诉你说，第二个无自性叫做什么呢？叫做生无自性性，就是依他起这个叫生无自性性。现在我解释什么叫生无自性性，就是说依他原力故有，就是说依他体性是依真正的因缘升起的。依他原理故有，佛告诉你说依他起是有，真正的缘起法是有。你看一切法无自性，并不是一切法无自性吧，依他起就有自性，他就有自己，他就有自体，就是三界为心，就是那个心，他就有自己，他是依原理起的，种子依现行，现行依种子而生，依他原理故有，非自然有。什么叫非自然有呢？就是并不是没有原因生起来的。我们现在凡夫说的这些法都是没有原因生起来的。所以有原因呢，桌子是木板组成的呀，你给他找那个，接着问他呀，你木板哪来的呀？说那个基本粒子组成的呀，分子啊，原子啊，夸克呀、啊、你再问夸克哪来的呀，问住了，不知道了。他该说什么了？那自然而有，只能说自然而有了。哎，说人有个灵魂啊，人有灵魂，灵魂哪来的呀？你就追问他，找不到。然后这个有的就解释了，说上帝造的，不但这个人是上帝造的，这个世界都是上帝造的。按照圣经，这个有一个大主教推算过，按照圣经。他那个不是谁生的谁生的都有时间吗？哈，推他准确的推算出来了，上帝是在六千这个零多少年的时候，一个10月23号开始造这个世界，用6天把世界造出来，然后第7天休息。哎，也就是说这是一个解答，就是说人跟这个世界都是上帝造的。但是这个其实也是还是无因生，你肯定还要问上帝是是谁造的，你这都有原因吗？他告诉你说上帝不能再问了。哎，这就叫自然而生，叫无因生。哎，佛就说了，一切都是有原因的，没有这个自然生的。哎，这个没有自然生的呢，就是什么意思呢？叫生无自性性，就是说像这种世间人说的这种不讲道理的，自然就有的，没有原因的生，这种生没有，叫生无自性性。你看，在依他起讲生无自性性，实际讲了一个什么道理呢？告诉你说，依他起有，真正的缘起法是有，还是没有凡夫所执着的那种不讲道理的自然而生的法，还是凡夫所知法没有。第二个给你解清楚了，就是说真正的缘起法是有的，没有的还是凡夫所见的法，这是第二个生无自性性。自然有非自然有，就是说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你给它追根寻源， 到最后一定是自然有，就是他讲不出这个原因来，一定是这样的。这个然后呢，第三个无罪性性叫做圣义无罪性性，胜利的胜，那个一个差一个点那个义，圣义无罪性性。圣义无罪性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的空性，唯识里头叫圆成实性，就是你证的那个空性叫圣义无罪性性。什么叫圣义无罪性性呢？就是圣义这两个字解释一下，圣义是什么意思？义就是一个意思，一个境界，就是你说一句话你指的一个义啊，一个名所指的一个义。圣义就是圣者智慧，殊胜智慧所证得的那个境界叫圣义，也就是圣者所证境就叫圣义，殊胜智慧所证得的境界。就什么叫圣义无罪性性呢？就是圣者所证到的境界是无罪性的。然后佛来解释什么叫圣义无罪性啊，佛说这个，我用那个舍达称论一句话吧，遍计所执性永无有性，或者说凡夫所知一切法根本就是不存在的，这个境界就是圣义，就是圣者所证到的境界。你看圣义用什么来解释呢？还是用遍计所知性解释，就是说你把遍计所知性，就是把凡夫所知法呀全部都空掉，这就是圣者证到的境界，这就是圣义。说你别用凡夫所知法给我们这个反着说呀，凡夫所知法都没有了是圣义，你直接给我们讲你那个证的圣义吗？这佛就跟你说了，没法讲。佛证到那个，说刚才你不是已经讲了吗？你不是说你证了空性之后证的那个厚德智见了三界为心吗？是这个一个种子一个现行啊，别的都没有。注意说证的那个境界啊是一合相，没法说的，说没法说，你怎么说三界唯心里头有种子有现行的，说没法说，但是呢又要给我们说，所以佛呢还是给我们呢打比方，就是假案例，说那个心什么样啊，佛说就一个种子生现行，现行生种子啊，你想这种子现行这是我们凡夫所知法，这还是拿我们凡夫所知法来打那个圣者所证境的比方，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实际上你说真的，你真的证了，你就哦，原来是这样，你只有那个时候才知道。就是说佛还是给你讲案例，给你那个打比方说的，如果这个世界能够分成两份，那肯定又错了嘛。咱们前头说过，你一分别就错，你把一个一合相你给分成两份，你肯定是两个片面，两个片面肯定是错的嘛。所以呢就是圣义无罪性性啊，他不能直接说，他用折权，就是用一个反面来说，就是说什么呢，你把凡夫所知法全部都真正空掉了，这就是圣义。所以你看佛讲三无性讲了个什么道理呢但是啊注意啊，圣义无罪性性就是说把凡夫所知法都空掉之后，这个空性注意佛说叫什么呢，叫真实有，那个依他起那个有啊叫缘起有，依他缘里故有嘛，叫缘起有。缘起有是一种什么有呢？是一种刹那生灭的有为法的有，有为法的有，就是它有造作有变化有流变。这个空性是真实有，真实有是什么呢？是不变的，就是凡夫所知一切法根本是不存在的，这个真理是永远不变的，不管有人告诉你还是没人告诉你，不管你认为凡夫所知法是有的还是认为你它是无的，你认为凡夫所知法都是有，它也有不了，那只是你一个邪见，只是你一个错觉，这个真理是不变的。所以说这个空性呢是真实有，真实有是不变的。为什么非要说空性是无不行吗？为什么非要说它是有啊？必须得说它有，为什么呢？因为佛告诉我们说你这样做就能证空性，他告诉我们要证空性，如果他说这个空性是没有的话，那他让说你既然说那个东西没有，你让我怎么见空性啊，要证见空性吧，怎么见啊？所以呢不能说这个没有，他 他真能见。咱们现在就能说到什么程度呢？就能说到你凡夫所持法真的能空掉，你能够限量空掉，这不就见了空性了吗？哎，所以呢说空性是真是有，是能够见到。所以这个加第三式说法加的这个无自性性，就是三无性呢，总结起来说了一个什么道理，就是说佛说我在般若经里头说的一切法皆无自性，实际上只是指的凡夫所知法，不光指的凡夫想象出来的，包括凡夫限量证的，就是叫见闻觉知的，见是眼睛看见的，闻是声音听耳朵听到的，觉是指的鼻舌身三种触觉触到的，知是指的第六意识，这样我们就分析出来了，等于是色声香味触法六个法尘都是这一切啊，凡夫所知法都是没有的。哎，这是第一个，佛告诉我说，我说的一切法无自性是指的凡夫所知一切法没有自性，然后呢圣者所证的空性是真是有的，这是第一个有。第二个依他体性是缘起有的，两个有。三无性告诉你说一个性没有，两个性有，就是圣者所证的空性真是有，圣者所证的依他体性缘起有，这就叫做这个概括一句话叫什么呢，叫凡夫所知法是没有的，圣者所证法是有的。世界上没有什么就说没有什么，世界上有什么就说有什么，不执一端，就如实见，这就叫如实见。如果你说光说凡夫所知法没有，这也是如实见，但是呢不全面。你说圣者所证法啊，所证的空性是真是有，所证的这个依他体是缘起有，这才全面，把三性都说全了才全面，这叫如实见。如实见就叫正见，如实见就叫中道见，就是有的就说有，无的就说有无，不执一端，不说一切都有，也不说一切都无。哎，有的就说有，无的就说无，这叫中观见，这叫中道见。全佛教都是中观见，包括小乘，哎，都是中观见。中观见就叫中道见，就叫如实见，就叫正见。所以呢，这个中观宗用了这个中观见，这是指的狭义的中观见，指就是学般若经的叫中观宗，也叫龙树宗，这叫中观见，这是个狭义的用法。实际上整个佛教都叫中观见，哎，就是说说中间中观见呢，包括两个含义，广义狭义，狭义是指龙树宗，广义是指整个佛教都是中观见，包括唯识也都是中观见。这个接着读这个圣一生菩萨的话啊，说佛在第三时呢，为这个一切众生说这个一切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前面这个话都是般若经说的，这个深密经加了一个什么呢？无自性性，就是三无性，讲了，把底儿交了。把什么底儿交了呢？就是说凡夫所知法空了之后呢，你会见到圣者所证法，这就了义了，这就把话讲完了。以显了相转证法轮，就是用显了相，就是显示完了，这个显我们说过可以译成说，说完了，哎，就是说以这个把所有的话都说完了的这个方法呢来讲法。第一甚奇最为稀有，就是第一甚奇是最甚奇的，是最高深最微妙的理论，最为稀有就是是最少见的，就是说深密经，你看佛讲了一生法吧，大乘法小乘法，到最后讲唯识的时候，深密经就是讲了很少的一些经，就是到最后才讲，最为稀有。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不学般若经没法讲这个就是唯识部分。于今世尊所转法轮，在今天法会上世尊所讲的这个法无上无容，就是再没有他比他更高的法了，无容，再没有地方成了，就是说讲完了，讲满了，是真了义。注意，是真了义， 说了义还分真了义假了义吗？啊，分。怎么讲呢？这样来讲，就是说深密经、解深密经对于般若经、对于阿含经，就是小乘来说呢，它是真了义，般若经跟那个阿含经是不了义。实际上呢，就是你要用般若经对于小乘经来说呢，它应该是比它要了义一些。哎，因为那个阿含经只讲人我嘛，般若经又讲了法物啊，它要比它前面多，所以他们两个要是对比呢，般若经就可以成为了义，小乘经就相对说不了义。这就是大乘经可以叫了义，小乘经可以叫不了义，这个在经上也是到处见的。这个大乘经就是这般若经的了义，就不是一种真了义，就是实际上它本身也还没有说完。咱们再来比阿含经对于世间经典来说又可以叫什么呀？了义。因为什么呢？它说的是真理，你世间法根本就触及不到真理，都是在假象上那么安立。我们世间法的安立实际上用的办法很笨，它不是像我们佛讲真理。佛是怎么讲啊？我亲眼看见了，我亲眼看见了，我亲眼跟你说，这叫依这个正量来说。我们世间法呀，没有那个事儿。我们世间法都是什么呀？都是这个推理出来的，都是这个都没有亲眼看见，都是推理出来的。哎，这个都是这个，你比如说基本粒子谁都没见过，也是推理出来的。哎，这个回头咱们讲的时候啊，要详细讲的一个道理。也就是说这个了义啊，为什么这要说是真了义，就是说了义经呢，它可以相对而言，哎，你谁跟谁比它了义一些，谁跟谁比它又了一些。注意啊，咱们在这再来讲一句更了义的话。实际上所有用语言说出来的呀都是不了义。什么是了义呢？你实证它最了义，一看哦，原来是这个样的，行了，完了，这回真了义了。所以那个是真正了义，所以这个真了义它也是相对而言。所以呢，可以说佛所说的一切法呀都是不了义，都是方便说。所以佛在那个很多经里头也说过这么一句话，说我49年啊未说一字，见过这个话吧？涅槃经里头说，我从某夜成正觉直到某夜入涅槃，于其中间一对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佛正的那个佛法呀，佛正的法叫佛法，佛正的法我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一个字都没说过，那没法说嘛。说那佛说的那个是什么呀？是假安立的方便法，就是说用凡夫所知法，用我们凡夫的语言来这个假造一个模仿佛正的境界，假安立一个模型。就好像你给小孩讲这个小朋友讲这个，说马路上是什么情况，说这个马路啊，这是左边应该靠右走，这儿有汽车到什么，哎，你用那个模型啊给他摆了一个真实境界。因为我们见不到真实嘛，佛只好这样给我们用那个模型来摆。所以呢，佛所有说出来的话都叫方便说，都不是真实。所以说他49年未说一字呢，就是说没有说过一字真实的法。若人是我
生求我
不是啊，行不行？就是如果有人说佛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说如来说出来过真实的法，你就是谤佛，因为如来这真实正的法他说不出来。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呢还那个就是说这人什么以色
已经生出我一色
啊，以这个那个法
的呈现如来，
以音声求我，
以色见我，
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哎，也是这意思，就是说你如果非要追求一个色声香味触法组成的如来，你认为你是见到如来了，你就错了，走错道了，是吧？因为色声香味触法五蕴皆空，根本是没有的。你在这个空，这个就是这叫是这个虚妄相里头，你见不到如来。他这个如来是指的真的如来。哎， 所以我们现在见到的佛像呢还是个虚妄像，不，佛不是这个样子的。你到真的你成初地菩萨之后，一见这个佛的法身，一到佛的报身法会上，你会哦，原来佛是这个样子，那才是佛的样子。哎，佛怎么会就是丈六金身呢？啊，那个不是这个样子。所以呢，这个就说是真了义，这是这个意思。这是相对于般若经说是真了义，非诸争论安诸处所，就是说不是争论立脚之处。为什么呢？因为他把所有的道理都讲完了，都讲清楚了，不会产生争论了。哎，所有的问题都回答了，所以你就不会再产生争论了，这就解决了这个一切问题。现在咱们讲的是佛法次第，这个看佛法次第就讲这么多，下边就该讲那个叫大乘次第了。大乘次第就是那个五十二位，我们回去之后可以先复习一下，你们查那个电子词典里头有这个五十二位，你查一下这个大乘啊，五十二位从初发心直到成佛都要经历什么阶段。下节课呢，这个咱们还不能讲的特别细，我不会五十二位一个位一个位的详细讲，我讲那个大概的意思，但是把他那个核心的精神呢，我会这个详细的讲清楚。下节课咱们再讲那个大乘次第，今天就先讲这儿啊，还没凑合。